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皖南姐妹，翻译的是李强弟兄，请两位。
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谢谢 Roy 弟兄帮我们刚刚读出这段经文，
多谢阿 Roy 啊弟兄帮我哋读出呢段嘅经文，
也谢谢李强弟兄帮忙今天翻译。
啊，亦都系多谢翻译嘅。
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说了，从上一个星期。
啊，大家已经听说啦，喺上个星期听讲咗啦。
今年呢，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尾声。
今年我哋教会嘅主题系尾声。
我们每一个月呢，每一个周都会有一些小的主题。
我哋每个月每一周都有一啲嘅小嘅主题。
这个月的主题呢，是有关于尾声个人信仰的。
呢个月嘅主题咧系有关于尾声个人嘅信仰嘅。
特别本周呢，今天要讲的呢，是有关于在真理中成长的。
今周咧讲嘅系有关喺真理上嘅成长嘅。
原本教牧团建议的这个讲道经文呢，是记载在彼得前书的2章1到10节的。
原本教牧团提议讲到嘅经文咧，系喺彼得前书嘅2章1到10节嘅。
但是我读过那段经文之后呢，
但系我读过嗰段经文之后咧，
我觉得有点抽象，
我觉得咧有啲抽象，
不太容易讲。
唔系咁容易讲，
所以我就换了一段经文。
所以咧我就换咗一段嘅经文。
就是今天大家读的这一段《路加福音》当中耶稣所讲的比喻。
就系今日大家所读嘅呢段《路加福音》所讲嘅比喻，
也希望用更具体一点的比喻的故事。
希望用更具体嘅一个比喻嘅故事，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真理中成长这个主题。
嚟同大家分享真理中成长嘅呢个主题。
其实刚刚 Roy 带大家读过的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
其实刚才阿 Roy 已经同大家读过呢个无知嘅财主呢个比喻，
我想大家其实都是很熟悉的了，
我想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但是今天我想更仔细一些的跟大家一起再来看一次。
但系我想今日更仔细嘅同大家一齐嚟到再睇一次，
来看一看他究竟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个人在真理中的成长。
嚟睇一睇佢究竟点样嚟到帮助我哋个人嘅成长。
所以今天的分享呢，我们会先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在整篇路加福音中的整个的上下文。
今日咧，我哋会睇呢个嘅经文嘅整个路加福音12章嘅上下嘅经文，
还有这一段经文的结构，
同埋呢个经文嘅结构。
然后呢，我们会来讲一讲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到底说了一个什么意思。
然后我哋嚟睇呢个无知财主嘅比喻到底讲系有咩意义。
最后呢，我们会更深入一点的进去看。
最后咧，我哋会更深入嘅去睇，
来看这个比喻背后，耶稣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到底呢个比喻嘅背后，耶稣到底想同我哋讲啲乜嘢？
对我们有哪一些很特别的提醒？
对我哋有啲咩好特别嘅提醒？
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喺开始之前，我哋先嚟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嘅天父，我哋感谢你。
我们又一次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
我哋有一次可以喺你嘅话语当中
来思想你，
嚟到思想你，
来思想我们自己，
嚟到思想我哋自己。
神，感谢你，求你可以用你的灵，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
神啊，我哋感谢你，求你用你嘅灵你嘅话语进入我哋嘅心里边，
让它在我们心里面生根，
让佢喺我哋嘅心里边生根、
发芽、
发芽。
在你愿意的时候，让它长出来。
喺你愿意嘅时候，让佢长出嚟。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这样的祷告不配。
咁样嘅祷告不配，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经文的部分。
好，我哋先嚟睇经文嘅部分。
今天的经文呢，是收录在路加福音第12章当中的。
今日嘅经文咧，系收录喺路加福音嘅12章嘅里边嘅。
如果我们仔细读过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
如果我们仔细读过路加福音十二章，
我们就会发现呢，
我们就会发现
整章其实都在是写有关于惧怕、忧虑和安全的。
整章都是在讲有关惧怕、忧虑和
安全。
安全。
整章呢很巧妙地将这些主题串联起来。
整章很巧妙地将这些主题连串起来，
让我们读起来会感觉到很有趣。
让我们读起来觉得很有趣。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留意到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留意到的。
就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
在初期的教会的时候呢。
经文都是对门徒读出来的。
经文都是对门徒读出来的。
门徒是用耳朵来听的。
门徒是用耳朵来听的。
所以这可能跟我们今天自己读圣经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可能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读经的时候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耶稣一大段一大段的教导当中。
在耶稣一大段一大段的教导当中。
插入一个比喻的故事。
插入一个比喻的故事。
实际上呢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实际上是起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一个作用。
让听这些教导的人，
让听这些教导的人呢，
可以明白耶稣教导的含义，
可以明白耶稣教导的含义。
我们今天的十三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
我们今天的十三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大致呢可以分为下面几个段落，
大致可以分为下面几个段落。
十三、十四节呢是讲说发生了一件事情。
十三、十四节是讲述发生一件的事情。
当耶稣在教导众人的时候，
当耶稣教导众人的时候呢，
中间呢有一个人想请耶稣帮他断一个分家的案子。
中间有一个人想耶稣帮他断一个分家的事情，
但耶稣拒绝了。
但耶稣拒绝了。
十五节呢，耶稣就这件事情。
十五节耶稣就这件的事情，
对众人说。
对众人讲，
你们要谨慎自守，
你们要谨慎自守，
免去一切的贪心，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好，然后之后的十六到二十节呢，
然后之后的十六到二十节呢，
就是耶稣给大家讲的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
就是耶稣跟大家讲的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
然后最后二十一节，
最后的二十一节
其实是对十三到二十节的，就是上面所有的这些的一个总结。
其实就是对十三到二十节的上面的这个故事的一个总结，
说凡为自己积财，
讲凡为自己积财，
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
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必要像比喻中的那个无知财主一样，
也都是好像那个比喻中的财主一样。
好，那我们就下面一段一段来看。
好，我们下面呢一段一段地来看。
在十三节当中呢，
在十三节的当中，
我们刚才看见耶稣被请求断一个分家的案子。
刚才我们看见耶稣被请求去断一个分家的案子。
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在犹太人当时的传统里面呢，
在犹太人当时的传统里面呢，
许多的这种纠纷的案件都是要按照希伯来的圣经来判断的。
很多纠纷的案件都是按照希伯来的圣经来到去分解这个的纠纷。
所以那些的夫子了、拉比了，就是这些的老师呢，是常常被请求来断案的。
所以呢，当时的夫子啊、拉比啊，这些的老师啊，常常被人请去来到帮助断案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分家的案子。
我们今天看到的例子呢，就是一个分家的案子。
所以按照旧约的典章，
那就是按照旧约的典章呢，
一个家族里面儿子们之间是可以分家的，
一个孩子们在家里面他们是可以分家的。
但分家的时候呢，长子应该继承两倍于其他儿子的财产。
分家的时候呢，长子呢他是可以承受两倍的遗产。
嗯，但更好的对一个家庭来说，
更好对一个家庭来讲呢，
一个好的口碑或者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呢，其实是不分家。
一个好的口碑同埋最佳的状况其实是不要分家。
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段经文里面要分家的呢是一个弟弟。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呢要分家的是一个弟弟。
所以就可能有两种的情况发生。
那可能有两种的情况发生。
要么哥哥不想分家。
要不就是哥哥不想分。
但是弟弟要分。
但是弟弟要分。
或者呢，哥哥抢占了弟弟的财产，
或者呢，哥哥强占了弟弟的遗产，
不想分给弟弟，
不想分给弟弟。
所以我们就看出，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
所以我们就看出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
这个弟弟要求分家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这个弟弟要求分家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可是耶稣呢，却拒绝了这个弟弟的要求。
可是耶稣呢却拒绝了这个弟弟的要求，
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说你这个人谁立你作，谁立我作你断事的官给你分家业呢，
然后对众人说，
然后对众人说，
十五节，
十五节，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耶稣在这里其实没有回答这个弟弟的问题。
耶稣在这里其实没有回答这个弟弟这个小孩的问题。
然后他其实将这个球给踢回去了。
其实他将这个球呢就踢回给他。
反问这个弟弟，
反问这个弟弟，
追随耶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追随耶稣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就是为了要让耶稣替他们争回家产吗，
难道就是要耶稣为他争回家产吗，
耶稣很明确地告诉众人，
耶稣很明确地告诉众人，
追随耶稣的目的，
追随耶稣的目的
不是为了给他们个人获得任何产业的，
不是给他们个人得到任何的产业的，
并且要众人谨慎自守，不可贪心，
并且要众人谨慎自守，不可贪心，
因为人生命的意义，
因为人生命的意义呢，
不是建立在财产丰富之上的，
不是建立在财产丰富的上面的。
不知道大家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读到十四、十五节这里，
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经文十四、十五节的时候，
会不会停下来想一想？
会不会停下来想一下？
我们自己跟随基督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们自己跟随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他能够给我们找到工作？
是他能够为我们找到工作？
或者他能让这个居留许可批下来，
或者他可以让这个居留批下来，
又或者是说他能带给我们满意的家庭，
又或者说他可以带来我们满意的家庭，
富足的生活，
富足的生活，
平平安安的活下去呢，
平平安安的活下去呢，
如果耶稣说，
如果耶稣说，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那么人的生命到底在乎什么呢，
那到底人的生命在乎是什么呢，
我想不要说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
我想不单止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
就算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就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在一些的时候，
有一些的时候呢，
也会常常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也都常常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或者不怎么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
又或者是我们其实都不是很清楚我们自己怎样想的，
更不要说看看我们自己的行为，
更唔好讲话我哋嘅行为，
都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都做过一啲咩嘅事情，
是真正以行动来表达耶稣所说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的呢？
是真正来到去表达耶稣所讲的啊，我们啊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呢？
嗯，好，在耶稣讲完第十五节之后，
在耶稣讲完第十五节之后呢，
他就开始讲了这个无知财主的故事。
咁啊，佢就开始讲呢个无知财主嘅呢个故事。
虽然短短用了五节的经文，
虽然短短用了五节的经文，
却包含了一个四层的故事情节，
就包含了四层的故事情节，
层层递进，
层层递进，
让我们看起来有一点惊心动魄的感觉，
让我们看起来觉得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电视剧真的应该向圣经学习一下哈。
我想现在的电视剧应该向圣经来到去学习一下。
有时候追剧追到七八十集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那有时追剧追到七八十集都不知道他讲什么。
这里只有五节的经文。
这里只有五节的经文。
好，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看。
十六节的后半节开始讲说。
在十六节的后半节在这里讲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
这就告诉了我们故事的背景。
这里告诉我们故事的背景。
然后十七节呢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十七节呢他提出一个问题。
说这个财主自己心里思想说。
这个财主他自己心里面思想这么
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这样怎么办呢？
然后之后十八十九节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在十八十九节就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财主自己对自己说，
财主自己对自己讲，
我要这样办，
我要这样做，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
要把我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十九节继续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十九节跟着说我要对灵魂讲。
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灵魂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可以作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你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
最后第二十节呢？
跟着二十节呢？
来解释上帝对这个无知财主的审判，
来解释上帝对这个无知财主的审判。
上帝却对他说，
上帝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或者有一些翻译讲说今夜必要你的生命，
或者有些翻译这样讲的话，今夜必要你的生命，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虽然只有五节的经文。
我们看这里虽然只有五节的经文。
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很生动的财主的故事。
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很生动的财主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有背景。
这个故事里面有背景。
有人物内心的矛盾和独白。
有人类的人的内心的矛盾和对白，
甚至还有上帝参与的审判，
甚至还有上帝参与的审判，
让人读过之后呢不禁感叹生命的无常，
让人读了之后不觉感叹人的生命无常，
不是财产能够帮助得了的，
不是财产可以帮助得了的。
所以这样一个无知财主负面的例子，
这样一个无知才子一个负面的表现，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看到，
信靠自我财富是生命之道的人，
信靠财富是生命之道的人，
最终将会在追求财富的时候迷失了自己的生命，
最终是会在追求财富的时候迷失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不仅仅在圣经里面哈，
其实不单单在圣经的里面，
在普通意义的欧洲的古代，
在普通以前欧洲的古代，
对于财富的这种描写也是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文学作品里面给我们看见的。
对于一些财物的描写都会在这些文学里面表现出来的，
特别是在旧约晚期新约时期这样一段时间里面，
特别在旧约晚期和新约开始的这个时段里面，
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希腊罗马文化很兴盛的时期，
大家知道当时是希腊罗马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
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这里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会明白耶稣的这个比喻其实在当时经常发生
大家就会明白耶稣这个比喻在那个时代经常会发生，
大约在公元六十年左右的时候，
大约在公元六十年的时代左右，
曾经有人写过这样一部小说，
曾经有人写过一部这样的小说，
这个小说是后来在考古的时候发现的
这部小说是后来在考古的时候发现的，
他写的是有关于公元一世纪意大利南部的一些被释放的奴隶
写的是当时意大利南部被释放的一些奴隶，
成为暴发户的故事
成为暴发户的个故事
我给大家在这里读一段故事的原文哈
我们来在这里跟大家读一段这个故事的原文，
大家就可以体会到当时的这个财主究竟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让大家体会一下到当时的财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的感觉。
这一段的故事是讲说
这段故事是在这里讲说
以前呢有一个曾经做过奴隶，
以前曾经有个人做过奴隶，
后来被释放，
后来被释放，
然后经商发迹
然后经商发迹，
成为了一个富翁财主的人，
成为一个富翁财主的这样的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特里马奇奥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特里马克，
对，就这个名字不重要哈，就 有 这个人的名字叫这个名字对，他有一天呢在家里举行盛宴
他有一天在家里面举行盛宴，
在这个宴会上面发生了一段对话
在一个宴会里面发生一段对话，
对话的这两个人其实是两个客人
对话这两个人其实是两个客人，
其中一个客人在向另外一个客人打听这个财主的情况，
其中一个客人在打听这个财主的近况，
于是另外一个客人就回答他，
于是另外一个客人就回答他。
好，我下面帮大家读可以暂时不请翻译翻译了哈
下面读的就不用翻译去翻译了
好，特里马尔奇奥的土地成千上万，鹰能飞多远他的地盘就有多大，他门房地窖里的钱比别人的财产都多，他有多少奴隶我想十有八九都未见过他的面，这么说吧，除了他能待在这儿，别人都得滚蛋，您别以为他需要买什么东西，一切都是他家自产的，毛线、蜡烛、胡椒粉，就是您想喝鸡的奶他都有，我跟您说，要是他家自产的毛线不够好，他就买特莲塔的公羊，特莲塔的公羊就是一个很贵的羊哈，然后把这些羊呢塞到他自己的羊群里面去，您看这儿有多少的软垫，里面不是紫色的毛就是大红色的毛，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有福气的男人，就连那些和他一起被释放的奴隶也都不可小看，他们个个都生活得无忧无虑，您看见坐在最后的那个人了吗？他今天就挣了八万多。好，我这里只截了一小段哈
好，这里就是在那里选了一小段，
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虽然是公元一世纪的文学
虽然是公元一世纪的文学，
但好像现在我们周围也常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对话
好像我们现在都常常听到类似的这样的对话，
有时候可能甚至我们自己都会说出这样的话
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都会讲出这样的说话，
就比如说某某某家住的是豪宅。
啊，比如讲话某某某家住嘅系豪宅。
谁谁谁家开的车是最新款。
啊，谁谁家啊，谁个谁个家啊，所开嘅车系最新款嘅。
要一百多万。
要一百多万。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当然，我这里的本意只是想给大家感觉一下。
啊，我呢度嘅本意系俾大家系感觉一下。
在耶稣那个时期，做一个大财主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啊，喺耶稣嗰个时期啊，做大财主系一件几咁幸福嘅事情。
大家不要误会哈。
啊，大家唔好误会。
这段文字并不是在用一个讽刺的手法来写。
啊，呢、这个啊故事嘅文字并非系用一个讽刺嘅手法嚟到去写。
来讽刺反面的一些人，
啊，来到去讽刺一些反面的人，
因为那是公元一世纪的小说，
啊，因为这个是公元一世纪的小说，
还不怎么有讽刺这样一种修辞手法哈，那个时候，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用讽刺的手法来到写文章，
啊，小说完完全全是在一定程度上，
啊，小说，啊，完完全全在一个程度上面
借助两个客人，两个小人物的口，
啊，藉着两个客人，两个小人物的口，
来描述当时人们心目中追求和理想的生活，
来到去描述当时的人追求，啊，想要得到的生活。
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呢，就是财富的聚散，
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财物的聚散，
渴慕奢华的生活，
渴慕奢华的生活。
因为我给大家读的这一段已经翻译成汉语了，
啊，因为，啊，刚才所读的一段已经是翻译了汉语的了，
原文是拉丁文，
原文是拉丁文，
原文本身这个客人在讲述的时候呢，
啊，原文那个客人在讲述的时候呢，
他所用的这些语言呢其实是没有任何文学修饰的语言，
啊，他讲这些语言呢其实是没有任何文学修辞的语言，
也就是说讲出来的是很粗俗的话，
啊，也就是说他们讲的时候是一些很粗俗的说话，
从另一个方面可以反映出这样一群人，
啊，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反映出，啊，一群这样的人，
这样一群追逐物质财富和愚蠢生活享乐的卑微的商人，
啊，这一群，啊，追逐财物，啊，享受，啊啊，卑微的，啊，一群这样的商人，
这些人呢内无传统，
啊，这些这样的人呢内无传统，
外无依靠，
外无依靠，
没有钱，
没有钱，
他们什么都不是，
他们就什么都不是，
所以这一段话表明了这个说话人的身份，
啊，所以这一段话呢表明了这些说话的人的身份，
他的这种评判标准也说明了他内，也说明了他的内心的信念，
啊，他们的评判，啊，他们的心境，啊，也都表明了他们内心的，啊，信念，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财富就是一切，
啊，财富就是一切，
财富越多越好，
财富越多越好，
生命的财富不外乎是要更多的占有最好的东西，
啊，生命中的财富，啊，无谓，啊，就是去占有，啊，更多好的东西，
并且以最不入流的方式来享用这些东西，
啊，并且用最不入流的方式来到去享受这些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
从这个意义上面来到讲呢，
每个人都很自然而然的在按照自己的物质利益行事，
啊，每个人就很自然这样去，啊，按照自己物质的，啊，想做的方法去享受自己的东西，
而讲话的这个人本身呢，
啊，而讲话的这个人的本身
也只不过是对这样一个大财主真心实意敬佩的一个小人物，
啊，他实在是在这里，啊，对这个大财主真心敬佩的，啊，来到去，啊啊，
一个小人物，
一个什么小人物，
啊，这个人呢不仅仅描述了这个财主，
啊，这个人不单只描述了这个的财主，
其实也在不知不觉中描述了自己，
啊，其实也都在不知不觉中描述了自己，
给我们看见了一个他是什么样的人，
啊，让我们看见，啊，他是一个什么的人，
他有什么样的信念，
他自己有什么的信念，
而耶稣呢，在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当中，
耶稣在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当中呢，
这个财主，
这个财主，
因为田产的丰富，
因为他田产的丰富，
没有办法收藏更多的财富，
没办法收藏更多的财富，
必须要把以前的仓房都拆了，
必须将以前的仓房都拆了，
该更大的仓房来储存财富，
建更大的仓房来到去收集他的财富，
才有办法对自己说，
才有办法对自己这样
说，有了这样的保障，
有了这样的保障，
就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
就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
享受生命了，
享受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就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从古至今，
从古到今，
追逐财富，
追逐财富，
从来都是很多人人生意义和信念的所在，
从来都是很多人的人生意义和信念所在。
而耶稣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
耶稣在这里想讲给我们听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我们不要像这样一个无知财主一样，
就是叫我们不要好像这个无知财主这样，
把生命建立在追逐财富之上，
将生命建立在追逐财富的上面。
其实这样的话说起来挺容易的，
其实这样的话讲起来是容易的，
做起来还挺难的，
做起来却是很难。
就比如说我自己哈，
又比如说我自己，
我最近闭关在家里，
最近我被关在家里面，
但很认真的做了一件事情，
很认真的去做一件的事情，
就是在写有关于工作的基金的申请，
就是写有关工作的基金申请的事情。
大家可能都知道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是在实验室里面做科研的，
我是在实验室里面做科研的，
我们需要不停的写申请，
我们需要不停的写申请，
申请钱来做自己想要做的研究，
申请钱来到做自己想要做的研究。
一方面呢，这种申请是一种工作的动力，
一方面申请是工作的动力，
会鞭策人不停的努力和学习，
会鞭策人不停的努力和学习。
但是另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
那也是一种不得不的压力，
也都是一个不得不的压力。
因为如果申请不到钱，
因为如果申请不到钱呢，
我还有我的学生们就失业了，
我和我学生们都会失业了。
有时候呢，跟一些同事聊天，
有的时候和同事聊天，
聊起有关申请的事情，
讲及有关申请的事情，
大家也都觉得挺无可奈何的，
大家都觉得很无可奈何的。
对申请基金这件事情呢，是又爱又恨，
在申请基金这个事情又爱又恨。
有时候安静下来想一想，
有时安静下来想一下，
我这么努力工作，
我这么努力的工作，
努力申请钱，
努力去申请钱，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得不很诚实的说，
不得不很诚实地说，
在写的这个动力的里面，
在写的动力的里面，
有不少呢是出于内心的害怕与恐惧的，
有不少的在内心的害怕和恐惧。
我害怕下一年没有钱了怎么做事情，
害怕下一年没钱那么怎么做事呢，
或者再下一年我就失业了，
或者再下一年我就失业了。
也害怕看见自己的想法不被认可，
又害怕自己的想法不要被认可，
在竞争当中成为失败的那个人，
在竞争当中成为这个失败的人。
再加上如果真的失业，
再加上如果真的失业，
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就可能是变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生活无所依靠，
生活无所依靠。
人的生命真的是很脆弱的，
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的。
就算表面上看起来多么的光鲜亮丽，
但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光鲜亮丽，
内心的里面，
内心的里面，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
害怕被生活遗弃，
害怕被生活离弃，
害怕被生命所抛弃的角落，
害怕生命被抛弃在一个角落。
就好像经文二十节当中说的，
就好似经文二十节嗰度所讲嘅，
上帝说：“无知的人呐、
啊，上帝讲无知嘅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今夜必要你嘅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所预备嘅要归谁呢？”
我们也许嘴巴上或者意识中不愿意承认。
啊，我哋或者嘴巴上或者意识中啊，唔愿意去承认。
生命的终结是随时或者终有一天会发生的事情。
生命的终结啊，随时或者终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但下意识的里面，
但下意识的里面呢？
我们其实都明白生命是短暂的。
啊，我哋都明白其实生命是短暂的。
生命的无常，
生命的无常，
还有人生的起伏是不可以把握的。
还有人生的起伏啊，都是不可以把握的。
我们常常在追求财富或者名利，
我们常常去追求财富或者名利，
这样的时候，
这个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是真的为了要故意的积攒财富，
可能不是真的要故意的去积储财富，
故意的成为贪婪的人，
故意的成为贪婪的人，
但是在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当中，
但是在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当中，
我们为的，
我们为的，
就是要让内心减少一些的恐惧，
就是要内心减少一些的恐惧，
少一些的害怕，
少一些的害怕，
多一些的以物质、名利等等为形式的保障，
多一些以物质和形式的保障。
当我们看见我们的银行户头里面，
当我们看到银行户口的里面，
每多一万块，
每多一万块，
我们是不是心里就多了一份的平安？
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就会多一份的平安呢？
我们每多买一个房子，
我们每多买一个房子，
或者说买大一个房子，
或者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是不是就会好像比喻里面的那个财主一样？
是不是就好像比喻当中的那个财主那样，
自己对自己说，
自己对自己说，
终于可以不用再担心了，
终于可以不需要再担心了，
能够安安稳稳更好的享受人生了，
可以安安稳稳的更好的去享受人生了。
而且我们不仅自己要买，
而且我们不单止自己要买，
我们还要为我们的儿女存钱，
而且我们都会为自己的儿女存钱，
给他们结婚买房子，
给他们结婚买房子，
让他们的生命也可以安安稳稳，
让他们的生命也可以安安稳稳，
更加有所依靠，
更加有所依靠。
其实说到底，
其实讲到底，
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真的是想要贪心，
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想要贪心，
而是因为我们害怕，
而是因为我们害怕，
我们担心，我们忧虑，
我们担心，我们忧虑，
所以我们才爱慕财富，
所以我们才爱慕财富，
所以我们才会去贪心，
所以我们才会去贪心。
甚至有的时候，
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在教会的侍奉，
我们在教会的侍奉，
究竟是真的愿意为上帝为教会做事情，
究竟是不是真的为上帝为教会做事情，
还是为了要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或者是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赞扬的声音，
赞扬的声音，
以此来证明，
以此来证明
我们唱歌很好听，
我们唱歌好好听，
我们做事情很有能力，
我们做事情很有能力，
我们信仰的灵命，
我们信仰的灵命，
究竟是为了要自欺欺人，
究竟是为了自欺欺人，
用来掩饰自我内心的恐惧，
或者是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
还是真的想要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
或者是真的要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
来拯救我们里面那个，
来拯救我们里面那个，
软弱无力，无依无靠。
软弱无力，无依无靠。
面对生命甚至死亡毫无能力的那个我。
面对生命啊，或者死亡啊，毫无能力的那个我。
经文的第二十节。
经文的第二十节。
耶稣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
耶稣在这里想要跟我们讲的第二件事。
就是生命的无常。
就是生命的无常。
脆弱。
脆弱。
不是积累财富。
啊，不是积累财富。
或者我们引申一些去看，不是积累名声。
啊，或者我们引申来看，不是积累名声。
或者地位。
或者地位。
就可以保障得了的。
就可以保障得到的。
所以经文的第二十一节，最后这一节。
所以经文的第二十一节，在最后的这一节，
耶稣就提供给了我们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
耶稣就提供我们在生命上面的另外一种可能。
经文说，
经文说呢，
凡为自己积财，
凡为自己积财，
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
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很明显的经文是在跟我们说，
很明显经文这里告诉我们，
不应该只顾为自己积攒财富，
不应该只顾为自己积攒财富，
要在上帝面前成为富足，
要在上帝面前成为富足。
那这个上帝面前成为富足，
这个上帝面前成为富足，
还有耶稣之前所说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还有耶稣之前所说的、啊、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那这里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其实 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的、
啊、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的，
那就是，
那就是
在耶稣这里呢，
在耶稣这里呢，
生命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啊、生命、啊、还有一种另外的可能性，
他不是为了家道丰富、
啊、不是为了家道丰富的，
而是为了让人能在上帝面前成为富足，
而是让人在上帝的面前可以成为富足。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是为了追求在上帝面前成为丰富、
啊、是追求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丰富。
只有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了从他而来新生命的时候，
只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成为有新生命的时候，
我们原本的生命，
我们原本的生命
才会有另外的一种可能、
啊、才会有另外一种的可能，
另外的一个向度的发展空间，
另外一个向度的发展空间。
讲到这里，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会说，
讲到这里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会这样讲，
说今天的主题不是应该在讲有关真理中成长吗？
今天的主题不是在这里讲真理中的成长吗？
怎么讲着讲着变成传福音的主题了？
你在这里讲啊讲啊，好像讲到传福音的主题去了。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你讲这些我都明白，
我已经做基督徒好多年了，
我已经做基督徒好多年了，
讲到我都听了几百成千篇了，
讲到我已经听了几百成千篇了，
道理我都懂，我也知道应该怎么做，
道理我都懂，我也都知道应该怎样做，
但是，
但是，
其实我今天想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
其实我今天想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是，
或者说特别挑战大家的事，
或者说我是特别挑战大家的事情，
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吗？
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吗？
在我们信仰生命成长的里面，
在我们生命信仰成长的层面里面，
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做才能在上帝面前成为丰富？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才在上帝面前成为丰富？
我先给大家举一个圣经里面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我先在这里跟大家举个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
就不会觉得我小题大做了，
就不会觉得我小题大做了。
这个呢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
这个呢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彼得是第一个认出耶稣是弥赛亚的门徒。
大家都知道彼得是第一个认出耶稣是弥赛亚的门徒。
并且彼得在先前最后晚餐的时候。
而且彼得在先前最后晚餐的时候。
对耶稣说。
对耶稣这么
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
主啊，就是我同你下监。
同你受死。
同你受死
也是甘心，
亦都系甘心嘅。
但其实大家知道耶稣被抓了以后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耶稣被捉咗之后咧，
彼得三次在周围人的质问下，
彼得喺三次喺周围人嘅质问之下，
都不肯承认自己认识耶稣，
亦都唔肯承认自己认识耶稣，
也不愿意承认与耶稣是一起的。
亦都唔愿意承认同耶稣系一齐嘅。
这个例子就给我们看见。
呢个例子就系俾我哋睇到。
我们的行为，
我哋嘅行为，
常常跟我们怎么想的是不一致的。
常常跟我哋点样想系唔一致嘅。
我们完全有可能嘴巴上说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我哋可以经常喺嘴巴嗰度讲家道不。在乎生命，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对，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我们还是不停的在算着我们的资产。
实际上我哋系不停嘅喺度算住我哋嘅资产。
用心盘算着怎么再多买一间房子。
用心盘算着点样再多买一间房。
当然，我这里要澄清一下。
但系呢度我要澄清一下。
不是说工作赚钱买房子不对。
不是说工作赚钱买房子不对，
而是第十五节当中耶稣提到的，
而是在第十五节耶稣提到的，
我们不应该因为贪心，
我们不应该因为贪心，
去追求更多的物质和财富的享乐，
去追求更多的物质和财物的享乐。
当我们全心全意去追求财富和享乐的时候，
当我们全心全意去追求财富去享乐的时候，
就会变得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有了，
就会变得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有。
所以既然连彼得都有心口不一的时候，
这里看到我们彼得都有心口不一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呢？
那我们是不是曾经也有类似的经历呢？
发生过这样内心与行为的矛盾呢？
发生过内心与行为上的矛盾。
如果有人说从来没有，我就是怎么想的怎么做。
如果有人讲话从来没有，我就是怎样想就怎样做。
那我就只能说。
我就只能讲。
您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么。
或者你可能并不知道你自己相信的是什么。
这里科普一下哈。
这里科普一下。
说从生物学的角度上面来看呢？
这里从生物学角度上去看呢？
人在认知外周事物。
人在认知世上的各样事物。
或者去理解某一个概念和想法的时候。
或者去理解某个概念和想法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是要经历一系列的活动的。
我们的大脑是会经历一系列的活动的。
每个人都一样，
每个人都一样，
因为大脑就是这么长的，
都是大脑都是这样生出来
的。这一系列的大脑活动就是要帮助我们建立认知这件事情。
这个大脑一系列的活动就是帮助我们去认知这些事情。
为了让我们的大脑了解外周都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为了让我们大脑去了解外周有什么事情的发生，
我们的身体及感官，
我们的身体的感官
需要帮助大脑来发现，
要帮助大脑来到去发现。
简单一点来说哈，
简单一点来说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看需要听，
我们就是需要看需要听，
我们需要做一些的动作，
我们需要做一些的动作，
才会认知一些的事物，
才会去认知一些的事物。
就比如说我们看见一杯水，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杯水，
你只有把它端起来你才知道它有多重，
你只会 只有拿起来才知道它有几重。
这一点呢在一到四岁的孩子身上其实特别明显。
这样事情在一到四岁的小孩是特别明显的。
就当他们看见一些没有见过的东西的时候。
当他们看过一些没见过的事物的时候。
他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他们就会用各样各种的方式。
来发现这个东西是什么。
来到去发现这个东西是什么。
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会抓。
大家都可能知道他会去找。
甚至会拿来咬。
甚至会拿来咬一下。
或者拿起来扔下去。
或者是拎起来再掉下去。
这些的 动作其实都是他们在认知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些的动作其实就是帮助他们认知这些到底是什么。
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我们，
对于成年人，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比如说你认识一个人，
比如说你认识一个人，
假设你工作的地方来了一个新的同事，
假设你工作的地方来一个新的同事，
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只知道他叫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只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或者听别人讲他以前在哪里工作过，
或者听别人讲他在哪里工作过。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多只能说我们听说过这个人。
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多只能讲话我们听说过这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是认识和了解这个人的。
我们没有办法讲话我们认识了解这个人。
因为通过听别人说什么，
因为通过听别人讲的什么，
最多只是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方向，
最多只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方向，
不能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人是谁，
不可以让我们真的知道那个人是谁。
只有我们开始亲眼看见这个人，
只有我们开始亲眼看见那个人，
跟他讲话，
跟他讲话，
跟他接触，跟他做事情，
跟他接触，跟他一起做事，
有这样的互动以后，
有这些互动之后，
我们可能大概才能说我大概了解这个人了。
我们才可以大概这样说，我大概了解这个人了。
所以这也就是我说的，
这个就是我所想讲的。
人的大脑呢需要经过一系列身体力行的动作。
人的大脑是需要经过人的一系列的动作，
才能真正了解一些事物是什么意思。
才能真正了解一些事物到底真正是什么意思。
所以对于圣经和耶稣的教导也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圣经和耶稣的教导其实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明白耶稣今天的比喻的含义，
如果我们真正想明白了解耶稣今天讲到的意义，
什么叫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什么是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我们可能就真的需要有一些的行为，有一些的实践。
我们可能真的需要一些的行为，一些的实践，
才能慢慢的真正开始了解这个比喻。
才慢慢的开始了解这个的比喻，
开始认识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深刻的含义。
开始知道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深刻的含义。
在这一点上，没有谁比谁更聪明。
在这些事情上面没有谁比谁更聪明，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长得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大脑每个人都长得一样，
就是这个结构还有认知的步骤都是一样的，
是讲到这个结构和认知的步骤都是一样的，
需要在理论的基础上去实践，
需要在理论的基础上面去实践，
大脑才会真正认识，
大脑才会真正认知。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不断的去了解真理，
就是不断的去了解真理，
并且对真理不断进行实践，
并且对真理不断的去进行实践，
在对自我的了解和掌握的当中，
在我们的了解和掌握的当中，
逐渐成长起来的，
逐渐的成长起来。
当我们每一次看见工资进到账户的时候，
当我们每次见到工资进入账户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次就是每一次在计划怎么用钱买什么的时候，
当我们每次计划、啊、去怎样用钱买东西的时候，
其实都是我们最好的来实践理解和明白的时候、
啊、都是我们最好的时候去实践了解明白的时候、
嗯、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到底是什么意思，
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每一次在为自己的未来，
我们每一次在为我们自己的未来，
在为孩子们打算的时候，
为孩子们去打算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在表达愿望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去表达愿望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先学习问问自己、
啊、都其实可以先学习去问问自己，
想一想，
想一想，
我究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计划，
我究竟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计划，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愿望，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愿望，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来审视、
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去来到审视
我们是不是在贪心，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贪心，
有没有在追求家道丰富，
有没有去追求家道丰富。
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发现，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
我们很多想买的东西也许都不需要了，
我们很多时候想买的东西都其实不需要的，
想存的钱可能目的就会变了、
啊、所存的钱目的就可能会变了，
可能会用来做更好更理想的安排，
可能会做更好更理想的安排。
我这里不是说大家省下来的钱都要奉献到教会来哈，
这里不是说大家所省的钱都要奉献到教会这里来，
当然如果大家乐意教会从来都是很感恩的、
啊、但是如果大家乐意、啊、教会都是从来很感恩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那些我们平时用来追求物质享乐的钱、
啊、我们平时用来追求物质享受的这些钱，
用来买内心平安的钱、
啊、用来买内心平安的钱，
在我们有意识的分辨下，
在我们有意识分辨之下，
在我们有意识的行为和控制之下，
用我们有意识行为控制之下，
就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们真的不买了、
啊、譬如有些东西、啊、我们真的不买了，
有些便宜我们真的不贪了、
啊、有些便宜我们真的不贪了，
只有这样有意识的、
啊、只有这样有意识的，
用耶稣教导我们的真理，
用耶稣、啊、教导我们的真理，
理智的自我控制的时候，
理智的自我控制的时候，
我们才会警醒，
我们才会警醒，
才会更深一步看见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计划的目的、
啊、才会、啊、再深入去、啊、看我们每件事情每个计划、啊、的事的背后，
对，并且背后呢看到那个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啊、背后、啊、都看到、啊、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嗯、只有这样的这种的自省和自律的动作，
只有这样的、啊、自行自律这样的动作，
这样一个在真理中的实践、
啊、在这样一个真理中的实践，
主动愿意牺牲物质享乐的行为，
主动去牺牲物质享乐的这样的行为，
只有做了、
啊、只有做了，
我们的大脑才会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大脑才会明白、啊、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自己也才会知道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自己才会感受到我们到底、啊、感受到什么、
嗯、然后是怎么样的，在这样的里就说在这样做的里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下一次做了、
啊、在这样做之后、啊、我们就会知道下一次我们应该怎样做了，
而不是仅仅就只是停留在想一想就算了
啊、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啊、想一想、啊、这样就算了，
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了、
啊、然后、啊、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
所以耶稣在这里要让我们看见的第三件事情、
啊、这里、啊、耶稣要我们看到的、啊、第三件的事情，
就是要我们放弃家道丰富的生命，
就是要我们放弃家道丰富的生命，
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耶稣的一种新生命的主动的选择，
其实也都是对主耶稣的一种新生命的一种的选择，
是一个选择行为的一种实践，
是一种选择行为的一种的实践，
是一种练习，
是一种的练习，
一种自我的操练，
一种自我的操练。
当我们已经知道已经听说，
当我们已经知道已经听说了，
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的时候，
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之后，
我们其实还需要在这个知识的基础上，
我们还需要在这个知识的上面
做出一系列实践的动作，
做出一系列的实践的动作，
来主动选择要在上帝里面成为丰富，
主动的选择在上帝里面成为丰富。
选择其实也意味着放弃，
选择也都意味着放弃。
耶稣的比喻在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的比喻在这里告诉我们，
主动选择追求在上帝里面丰富的生命，
主动追求在上帝里面的丰盛，
就意味着，
就意味着
我们要学习操练放弃，
我们要学习操练去放弃，
放弃这种追求家道丰富的生命，
放弃去追求家道丰富的这种的生命。
大家愿意吗？
大家愿意吗？
好，最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们就结束。
好，最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们就结束。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之前有听我分享过的，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有听我分享过的。
我来到挪威的第一天，
我来到挪威的第一天，
我这里的一个同学就告诉我，
我这里的一个同学就告诉我，
要我从第一天开始工作的时候，
让我在第一天开始工作的时候，
就要计划存钱买房子，
就要计划存钱买房子。
我那个时候傻傻的，
我那个时候傻傻的，
第一天刚刚来，
第一日刚刚来，
他就要我买房子，
他就叫我去买房子，
我觉得好夸张呀，
我觉得好夸张啊。
但是后来呢，我慢慢了解到，
但是后来我慢慢了解到，
挪威人好像都买房子，
挪威人都好像都会去买房子的，
而不是租房子，
而不是去租房子。
但凡有正常工作的家庭都自己买房子，
大部分有正常工作的家庭大部分都去买房子，
因为计算起来呢，买房子比租房子更合算，
因为计算起来呢，买房子比租房子更合算。
于是我就乖乖听话，
于是我就乖乖听话，
很辛苦的攒了两年钱，
好辛苦的攒了两年钱，
买了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买了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一方面我是很感恩的，
一方面我是很感恩的，
可以有一个稳定的住处，
可以有个稳定的住处。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发现，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发现，
周围人以及这个社会给人带来的影响力，
周围的人以及这个社会对人带来的影响力
真的是很大的，
真的是很大的。
如果好像我在德国以前一样都租房子，
如果好像我在德国以前这样都是租房的，
如果我的同学没有让我存钱买房子，
如果我同学没让我去存钱买房子，
我可能也不会去买房子，
我也都可能不会去买房子，
今天的生活可能也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今天的生活可能也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外周的这种大的环境，
外周这种大的环境，
在这个无意识的当中，
在这个无意识的当中，
其实影响我们是很深的，
其实是影响我们很深的。
这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所谓群体无意识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群体无意识的里面，
而在真理中成长的另外一个重点，
而真理中成长的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要能够敏锐的分辨，
就是我们能够敏锐的去分辨，
并且在这样分辨的基础上，
并且在这个分辨的基础上面，
去学习一种选择的能力，
去学习一种选择的能力，
让我们的生命进入一种操练的当中，
让我们的生命去进入一种操练的当中，
这是一种面向上帝丰盛生命的操练。
就是一种面向上帝丰盛生命的一种操练。
我有时候在想，
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教会能买一个地方，
教会能够买一个地方，
可以稳定的让弟兄姊妹在里面聚集，
啊，可以稳定的让弟兄姊妹在里面聚集，
可以让上帝的话让更多人听见，
可以让上帝的话让更多人听见，
可以让大家在信仰里面更安稳的成长，
可以让大家在信仰的里面更安稳的成长，
来学习如何追求在上帝里面丰富的生命，
来学习去追求在上帝的里面，啊，更加丰盛。
同时对于我呢，
同时对于我呢，
也可以随时住在这样一个属于上帝的这个家里面，
也都可以随时住在上帝这个五个家里面，
这样一个能看见的家里面，
一个能够这样看得见的家里面。
但是前提是，
但是前提是
需要大家每人奉献100万，
需要大家奉献100万，
我们才能买这个房子，
我们才能买这个房子。
我自己会愿意吗？
我自己会愿意吗？
我自己会不会愿意用给自己存房子的买房子存钱的这种心态？
我自己会愿意用自己存钱去买房子的这样的心态，
用自己原本存下来要买房子的钱，
用自己原本存下来要买房子的钱
拿来奉献，
拿来去奉献，
来买这样一块地方做教会呢，
来买一块这样的地方来做教会呢，
我会不会愿意家里的房子少一间？
我会不会愿意家里的房间少一间？
而在我追求信仰生命灵命成长的地方，
来去我们属灵生命追求成长的地方，
在上帝的家里面，
在上帝的家的里面，
投资100万，
投资100万，
买一间这样的房子呢？
买一间这样的房子，
让我们可以从耶稣，让我们这种可以从耶稣而来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在耶稣来的这种这样的生命，
虽然住在地上，
虽然住在地上，
却好像可以住在天上一般呢，
也都好似住在天上面一般。
而我又会不会为此，
我又会不会为此
听耶稣的教导，
听耶稣的教导，
放弃追求家道丰富享乐平安，
放弃追求家道丰富享乐平安，
而主动选择另一种在上帝里面丰盛的生命呢？
而主动去选择另外一种在上帝里面有丰盛的生命呢？
我自己的信仰，我自己的信心，
我自己的信仰，我自己的信心，
是不是真的可以让我做这样一个选择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让我做一样做这个这样的选择呢？
当然我现在是没有答案的，只是打个比方，
当然我应该是没有答案的，只是打个比方。
有时候一些钱，
有一些时候这些钱
几百几千块不疼不痒的时候，
几百几千块不痛不痒的时候，
我们可能看不出什么，
我们可能看不出一些什么。
当这个钱的数目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
当这钱的数目达到一定的级别的时候，
才会成为一种对我们信仰生命的挑战，
才会成为我们在信仰生命的里面的一种的挑战。
就算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就算在我们能力范围的里面，
就算我们有100万，
就算我们有100万，
我们是不是仍然还是会选择追求家道丰富享乐平安呢？
我们是不是还会追求家道丰富享乐平安呢？
今天在这里，
今天在这里，
我想要挑战大家的，
我想要挑战大家的，
同时也是挑战我自己的，
同时也是挑战我们自己的，
是作为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更愿意选择活在一个家道丰富享乐平安的生命里面呢？
我们更希望在一个家道丰富享乐平安的里面呢，
还是我们会愿意听，
或者我们是愿意听
会听懂耶稣今天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
你听懂耶稣基督那个无知财主的那个比喻，
来主动选择另一种生命的可能。
来主动去选择另外一个生命的可能，
另一种在上帝面前丰富的生命呢？
另一种在上帝的面前丰富的生命。
大家会愿意拥有这种选择的能力吗？
大家愿意去拥有这种选择的能力吗？